一生的需要呢分成五种，而且他把它用楼梯式的把它排列出来啊，我把这个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叫做一个需要的阶梯啊，它的需要分成这五种，最底层的呢是身体的需要啊 ，physical 的需要。如果身体的需要满足了，吃啊、住啊、喝啊等等，就会找一个被保护的需要，就是对于自己生命的安全有特别的需要，就 sense of security。然后呢，我们还需要被爱，需要找一个被爱的一个满足。再往上走，就是需要一个被尊崇了。被尊崇就是要让人家看得起啊 ，be recognized。所以呢，就会要找这个权力啊，找财富啊，找这个地位啊，找到这个虚荣心的满足啊。那最高一层呢，就是说你其他都满足了，最后呢，你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子过去了，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事情让以后人纪念我？就是要做一些所谓自我实现，或者说是一个不朽的事情。这个在中国人来讲，就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这种不朽的事情，所以万古流芳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同意他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分成五个层次啊。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天国的福音。开始传福音之前，他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他先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紧接着他就到旷野去受试探，他受了三个不同的试探，等一下我们来详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三个试探居然跟这个五个人的需要还蛮接近的啊。我现在就先把它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研究是不是这样子啊。他的第一个试探呢，是他肚子饿了所以这是身体上的需要。第二个试探呢，是他要从魔鬼叫他从一个殿顶上跳下去，然后呢叫他去跟神说：“你来救我，天使来保护我。”是一个被保护的需要。然后呢，其实被保护呢就是需要爱，神会爱我，你就会来保护我。第三个需要呢，第三个试探呢，就是魔鬼说：“我把天国、万国跟万国荣华都给你，只要你来拜我。”这个是被尊崇的需要。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回想这个所谓需要的一个阶梯，来看看是不是耶稣成为人身，他也在人的需要上面受到了试探，然后他是怎么样子来回应这几个试探。好，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3章17节，我们要读到第4章的第11节啊。马太福音的第3章17节到第4章的第11节，请大家打开来以后，由我来读给大家听。这段经文的前面就是讲到耶稣受洗，受洗完了以后，第17节就是神从天上宣告的一句话。所以我们从第17节举起学起读起，就把前面连结一下哈。第17节，这是耶稣受洗完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时圣灵，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顶原文作翅，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 第四章十一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受完洗了以后去旷野接受试探，这件事情在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都记载，但是大部分都是知道，都认为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可能是最原始的版本，所以我们用这一段来探讨这三个试探。好，耶稣刚受完洗，十七节，神就从天上宣告说耶稣是他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然后呢，这一位神所喜悦的、所爱的儿子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去接受试探。有点奇怪哈，这第四章第一节说他被圣灵带到旷野去试探，好像跟十七节宣告说这是我所爱的儿子有一点矛盾，是不是？所以看起来父神其实是要主动的把他放到那旷野去接受一些考验，他容许耶稣呢孤孤单单的到了旷野，然后在那边面对所有的挑战，受敌人魔鬼的摆布。这样一个天上的父亲是这样子爱儿子的吗？好像有点奇怪啊。但是我们想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希望我们的儿子女儿快快长大，然后我们也就有时候故意的把他放在一个好像超越他的能力所能够 handle 能够处理的环境里面，甚至有时候还有一点点的危险，就看他说在那种情况底下父母不在身边，是不是他能够应付这样的情况？也许他会受点委屈，也许他会犯一点错，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是会长大一点？但是这个父母不见得就都不管了，对不对？我想，如果你也有过这个经验的话，这父母呢，躲在旁边呢，密切的观察，这万一要是什么闪失的话呢，马上就跳进去了，就把他给救出来。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父母在掌管底下，你能够控制底下给儿女的一个考验。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呢，圣灵引他到旷野，所以呢耶稣孤单到了旷野呢其实是神带他去的。毫无疑问的，魔鬼要在旷野来怂恿耶稣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但是呢这是神允许的，主权仍然掌握在神的手里。那耶稣呢也了解天父的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他就开始禁食啊，禁食就是在预备他自己要来接受这样的挑战。没想到呢这个魔鬼很厉害啊，他第一个试探就是针对着他的肚子饿，因为禁食四十昼夜当然是肚子很饿的。他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第二节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食物在英文在原文就是面包了。我去过这个圣地旅游啊，也经过这个旷野啊，这个旷野在巴勒斯坦这一带呢，这个石头非常多啊，这个旷野当寸草不生，满地都是石头，那石头的小小圆圆的又大大的，那肚子饿得不得了的时候呢，就很想说那个石头就是馒头多好。我自己过去几年呢在神学院修课，一个礼拜两个晚上要赶七点钟去上课，那下班了以后呢就常常是来不及吃饭的，所以就抓了一点点的 snacks 一点点心塞塞肚子，然后就跑去上课。那上完课以后呢十点钟就赶回家去吃晚饭，这个晚饭还是宵夜已经分不清了。我太太很体贴我，所以呢每次回去呢就准备好了饭菜，所以我只要在微波炉里面热一下很快就可以吃了，那时候也很饿了。可是这一个礼拜我太太出国去了，所以呢我赶回家以后呢还得到冰箱里去找一些东西来啊，然后自己想办法弄一点东西。那时候饿得难当呢，就恨不得说哎，如果我可以这样子弹指之间呢就冒出来一个热腾腾的牛肉面，外带两盘的卤菜，说不定还有一份葱油饼，那不是太棒了吗？如果能够像神的这种能力啊，可以变出来这个吃的东西啊，不费吹灰之力多好啊。所以对耶稣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跟引诱？我想对我们也是，我才忍了不过几个小时的饿啊，但是你如果真的忍了四十个昼夜以后，我想你会非常非常的想要马上有东西吃了。耶稣当然是有这样的能力，对不对？你看他后来行神迹，他可以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五千个人，他可以教他的门徒去什么地方下网，然后补起来的网把鱼补得这么多，网都快要破了。所以是不是说人活着不 不单靠食物，这句话有一点奇怪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直觉的反应觉得不可思议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晚上去上课三个小时，研读了很多神的话语，那我回家的时候一定是饱饱的了，我怎么还会想要吃东西呢？好，我们就来仔细读一下这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意思就是说除了食物或者面包以外，我们还有别的东西才能活着。如果人的一生只是为了吃喝饱足就可以活着的话，那就跟动物一样了。有一次我看到一句话，他说这个学者发现呢，大象它的一辈子97%以上的时间就是在找吃的。我想我们的人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最近有一个报道，我看见有一个报道是 Mother Teresa， 大家知道这个特瑞莎修女，她在印度呢扶助平民，因为印度很多的平民啊街上流浪，然后无家可归啊。她有一次接受一个英国记者的访问，这英国记者就跟他讲，问他说这个你在这边侍奉这些人啊，他们到底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这个 Mother Teresa 就说，你可能会有点意外啊，他说这些人呢其实最大的需要呢不是只是要吃饱，不是只是他的身体要有得医治啊，他最大的需要是他要被接纳。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我刚刚的这个表啊，他要被接纳，要被爱，要被保护。所以 Mother Teresa 她的这个大家都很佩服的地方，不是说她只是到那边去把食物运到那边然后免费的分给他们吃啊，她是亲身的在街上看到一个在路边的贫穷的人，她跪下来用手去抚摸他们那些肮脏的身体，受伤的身体，甚至帮他们清洗他的身体。他在印度也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叫做 Home of Charity， House of Charity， 这个慈善之家，来收容他们，来接纳他们，表达一个接纳。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食物并不是唯一的，这句话讲的就是说不是单靠食物。吃食物得饱是人的基本的需要，对不对？身体上的需要啊，当然这个很自然。这句话呢耶稣也没有指责说我们追求吃饱是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是说你要是代表吃饱了就是活着，那可能就是错了。那么人不是单靠食物能满足的话，那还要靠什么呢？他的下句话说他人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这句话是从生命记的第8章第3节出来的。这里我们为什么这句话有道理呢？就要看他这个耶稣的心里面这个活着是什么意思。2006年底的时候 ，Time 的杂志啊有一个封面的照片啊，这个照片上呢是两个当代很有名的人物的这个大头照，一个就是 Bill Gates 啊，这个世界首富，另外一个就叫 Bono 是这个很受欢迎的 U2 合唱团的主唱。那为什么要报道他们呢？在封面上呢，因为他们两位呢都各自捐了1 billion 10亿美金。为了要记住要解决世界上的贫穷问题。那这个文章里面当然就是这个记者就开始分析了，说哎，到底他们为什么要捐这么多钱呢？当然他们钱是绝对有的，为什么他们要捐出来？那有人就说啊，他们还是在做生意啊，啊把这个好的形象打出去啊，做公关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觉得说哦，有这么好的一个 Bill Gates 做 CEO， 那这个我一定多去买他们微软的产品啊。另外呢这个 Bono 因为唱歌啊，所以他的形象好了，大家都去听他的歌啊。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来详细看看这个需要的这个 hierarchy 这个阶梯上来讲呢，其实他们两位都已经是在什么，在这一点他们这些通通有了。所以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说我要做一些事情让后面后代的人能够纪念我，就说他想要说我能不能永远活着，我不能永远活着，因为我的身体是要死的，但是呢我要做一些事情呢，也许我可以活在后代人的心里面。但是你也知道这些只是个空想的，因为3000年前这个所罗门王他的地位、财富、权势、名声，比起历世历代许多这些大人物 是有过之而不及。可是他在圣经的传道书里面怎么讲？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个地好像没有改变，可是人就是一代一代的过去。他又说已经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以你说想要留下一些不朽的事情，其实只是空想。所以他也讲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他就直言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永生原文就是永卷，永远。所以人其实你当满足了，如果这些其他都满足啊，这个人已经是很有很得恩典了，还要求什么？还要求永远活着。因为神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永远一样的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填满那个空的地方。所以吃饱够吗？吃饱只是最底下这一层，你走到最上层呢，你还是没有永远活的，因为你人是要死，还是要追求永远活的。所以要能够永远活着就是永生，当然就只有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曾经讲过一些活着是怎么样子的意思啊。在这个旧约的利未记十八章十五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神的话，如果你要永远活着就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在新约里面，耶稣后来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已经预告了，你们信我又这个信差我来的，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我刚刚讲这个需要的这个阶梯的分析啊，非常非常流行啊，在很多地方都常常使用啊。这个原来的这个发明这个的心理学家叫做 Maslow 马斯洛，他在年轻的时候做了研究啊，可是他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呢，他信了主，他成为了基督徒，所以他后来呢就不太去讲这些理论啊。他其实呢把这个需要的这个阶梯呢修改了，但是他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学术的理论来宣讲，因为是他自己的一个 conviction， 他自己的相信。所以呢我就帮他呢稍微改了一下，根据我们刚刚所了解的所有的这些个需要，其实都是在属灵的需要之内，属灵的需要是更超越的更永远的，里头这些需要都是基本的也是短暂的。所以我刚刚讲的这句话，利未记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人的灵性的属灵的需要更胜于更超越于所有其他这些的需要。好，那我们现在了解了耶稣的话说，你要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要得到永生，你要永远活着，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两个，一个吃饱一个神的话，我到底哪个先哪个后呢？我可不可以先去把肚子吃饱了以后我再来追寻神的话呢？耶稣这里的回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他拒绝把食物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所以他的原则就是说，像马来福音第六章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耶稣那个时候是父神带他到旷野去的，如果这个挨饿就是神要给他的一个考验的话，他就不能够违反神的旨意，自己自作主张把石头变成了食物，对不对？这样做的话就是靠自己了，不靠神了。然后这样子也就比方说，我不相信父神你会供应我的需要，我自己来做。所以这个关系就变成有裂痕了，就开始他失去了对天父的信心了。就像儿女对父母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供应我，所以呢我就自己做我的事走我的路。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耶稣这句话是从生命记出来的，当时以色列人他被救出了埃及，进入了旷野，神也是要给他们一个考验，跟这个地方耶稣到旷野接受考验是一样的。可是以色列人到了旷野，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开始抱怨了。抱怨了以后呢，神就对他们非常的生气了。神其实有给他们吃，有给他们喝，但是呢，他们还一直在抱怨。圣经全本的书里面，有一次有一个学校老师就问说：“你们知道哪一本书里面讲抱怨讲的最多吗？”民数记里面讲的最多啊。所以神就说：“你们就给我在旷野绕38年，等到你们第一代人都死了，我才带你们进到那个应许的迦南地。”在生命记的第8章，这个是摩西讲的话，也是刚刚耶稣所回应魔鬼的话。他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在考验我们的时候，是要苦练我们、试验我们，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神其实并不是没有供应啊，玛纳供应给他们，可是这以色列人多么的悖逆啊！他说吃玛纳吃厌了，我在埃及的时候呢，又有葱又有菜又有肉，我不喜欢再吃这个玛纳。所以生命记是他们已经流浪40年以后，摩西跟他们讲：“你们现在回想那个时候的事情，你要学到这个功课。这功课是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这是第一个试探，耶稣用神的话语来对付他了。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大学也跟我同学，不同的系，他在大学才信的主，然后呢，他毕业了就直接呢，服完兵役就结婚，结了婚以后呢，就跟他的新婚妻子呢，就奉献自己到那时候台北乡下宜兰的一个罗东的地方去传道，那个地方也没有基督徒的团契，也没有基督徒的聚会。那他们两个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我去那个地方传道呢，我就靠主，我就凭信心生活。所以他也没有到每个教会去募款，他也没有去找一个宣教的机构来支持他们，所以他们两个就这样去了。然后呢，在一个他们租来的房子的家庭里面，得到主人的同意，他们就开始做办聚会啊，传福音。他这一去，我就20几年没有见过他。后来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哎，你们那时候就这样就去了？”他说：“是啊。”我说：“那你们到底吃什么？”他说：“我坦白讲，我们那第一年呢，真是吃完了一顿，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呢？”哎，正好进食祷告啊。其实那个时候过了20几年，他们已经在罗东建立一个教会，教会建立完以后，神又带领他们回到台北，台北呢，他又在士林那边建立了一个教会了。其实想想啊，他们两位啊都是台湾一流学府毕业的，一个是学物理的，一个是学外文的，都是顶尖的科系啊。他们如果说在那种情况底下挨饿，他们只要说：“哎，我出去收几个家教学生来赚一点外快啊，我就可以有东西吃了。”好像靠自己嘛，对不对？我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啊。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就完全用神的引领，用信心，他们就顺从，就听从神的话，顺服。他们这样经历了试探，但是蛮有见证的，所以我非常确信呢，他们是活的，他们一定是有永生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活的。好，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第二个试探在第5节说，魔鬼带耶稣到了殿顶，要他跳下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第6节啊。根据圣经学者的估计，从这个圣殿的这个殿顶啊，它的这个殿顶或者翅啊，就是这个最高的地方啊，你要跳到地呢，这个大概有180英尺啊。但是如果你到殿顶上去跳呢，很可能就跳到底下有一个叫吉伦溪啊，那个还有一个溪谷啊，一个 valley。所以这整个加起来大概有将近400英尺，将近是20-30层楼高。那魔鬼又用这个激将法了，他说：“哎，你是神的儿子嘛，你既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啊。” 然后让天使来救你啊。他这句话其实是误用啊，是这个 twist 啊，就是误用神的话。在诗篇第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的原文是，你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句话他不讲啊，他就跳过去说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很有趣哈，刚刚第一个试探的时候才说要听从神一切的话，对不对？那现在魔鬼马上就用神的话来反击他，然后呢就把这个话改。他这里说，如果你在行的道路上是神带领你走的道路的话，神这个应许才是说要保护你。但是这句话并没有说，哎，你随便你走什么路，你偏行几路也好，你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冒险也好，那神通通要来拯救你，因为你就说你爱我啊，我是你的儿子啊，你应该要帮助我啊，不管我什么情况都要爱我啊。魔鬼常常扭曲神的话，对不对？在这个创世纪一开始，他就曾经跟夏娃说，你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不一定死啊。所以魔鬼常常用谎言来欺骗来试探人，但是耶稣呢指出来他这个话是错的，因为跟另外一句话一个真理是不同的，是抵触的。所以他就讲了生命记里面同的一句话，在六章十六节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又回到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啊被试探。以色列人我刚刚讲了，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去试探神了。他们试探的心就是说，哎，你要给我水喝啊，你要证明你爱我啊，你跟我们同在啊，你答应我是跟我们同在啊，云柱火柱啊会幕都在一起，为什么不给我水喝了？所以这个好像说什么就把神当作一个魔术师了，我心里要什么你就给我满足，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了。这个跟我们其他的信仰好像就很像啊，满天神佛，中国人最喜欢的满天神佛，你哪个灵我就拜你啊。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子，也给大家来分享啊。我曾经，很多人可能知道，我曾经照顾我的儿子在病床上八年啊。他因为脑受伤了，所以他呢不能讲话也不能行动啊。那这八年的时间，每天看着儿子没有变化嘛，他就昏迷不醒啊。那你觉得我在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说祷告说，神啊，你不是爱我吗？你不是爱 Andrew 吗？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子呢？你为什么不赶快施神迹来拯救他呢？啊，我也会有这样的试探。你是不是要用手来拖着我呢？啊，他在车祸发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拖着他呢？他的头撞了脑伤，你为什么不把他的头挡住呢？我也会有这种试探的。想要说，神啊，你就照我的心意来成就来拯救。结果呢怎么样？我们祷告了八年，神还是把他接走了，神没有治他，没有医治他，把他接走了。所以我的困惑更大了，我说怎么回事啊，我祷告也祷告了，弟兄姐妹也祷告了，多少人替他祷告了，然后我们也很顺服的这个在这个神的面前呢还是坚持有信心的等候他。结果最后神的结果是让他就离开我们。结果在追思礼拜上，有一位牧师哈，也一直很关心我们，牧师也常常来替安主祷告呢。他就在他的讲道里面讲了一件事情，让我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得到这个帮助啊。他说我们很多人都这个替安主祷告了，然后呢我们就常常就说，哎，我们来看神有没有医治他啊，神有没有医治安主。然后当时耶稣去把这个拉撒路从死里面救回来，叫他从坟墓走出来的时候，旁边也是很多人嘛，那他们在看的时候说，哦，拉撒路有没有活啊，拉撒路有没有活啊。所以他们看的是什么？他们要看的是神迹啊。所以他说，你的信心是根据那个神迹呢，还是根据耶稣自己？你信的是那个神迹成就呢，还是你信的是耶稣？那时候神迹也成就了，可是信他的人有多少呢？最后耶稣死复活就十二个门徒，加上也许四五百个其他的信徒。所以他的勉励就是说，我们不是来看耶稣有没有行神迹，天父有没有行神迹来医治我的儿子，我们信的还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施行神迹的人。这个地方第二个试探也是一样，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希望神这样做那样做，然后我就相信他， 然后说你这样子就证明你爱我。可是耶稣的提醒是说，你不能够试探神，不是以你的思想来试探他，照你的意思来成就。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大的试探，而且是我们今天常常会面对的，所以很不容易哈，我承认我很不容易的。还有其他的印证，后来慢慢的这个神都把这个一点一滴的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三个试探啊。第三个试探第八节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个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第九节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前两个试探都不能动摇耶稣与天父的关系，这一次魔鬼呢，就用这个地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权力、财富、尊荣来引诱耶稣离开神。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对不起，这个，我们说这第三个试探就到了被尊崇的需要。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对耶稣会有吸引力呢？因为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做王掌权，对不对？要统治万邦。他如果跟魔鬼妥协啊，魔鬼就是说我把万国都给你了，你就不用再去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了，你就不用再去受苦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引诱了。可是耶稣这一次就很严厉的，他的这次回应不是像以前平平和和的讲一句话圣经的话，他这次很严厉的说，撒旦退去吧。他把这个魔鬼的名字叫做撒旦，就直接指出来，这个撒旦是抵挡的意思，你抵挡的，抵挡我的，退去吧。好像是说，哎，我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你不要再伪装，你不要再欺骗，也不要来阻挡我顺服神的旨意。他引用的又是生命记里面六章十三节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们回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的情景，就大概可以了解耶稣这句话的意思。那时候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流浪漂流，终于神要带他们进那个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那个迦南美地。那在进去之前，摩西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进去了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们的神啊！这个到了迦南地呢，你要去征战，去取得那一块地啊，不要跟那些异邦人妥协啊，一定要去征战。所以呢，他们起先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就很顺服了，跟着约书亚，所以打下了半壁江山啊！你想想，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这个牧羊人啊，是在旷野牧羊，居然可以去打赢这些在里面的作战的士兵啊！神保守他们，因为他们顺服神，所以他们就打下了半壁江山了。可是呢，过了一代啊，约书亚去世了以后，下一代呢，这些人居然就不知道他们以前有一位耶和华神，他们就跟当地的人妥协了，跟他们一起居住，跟他们通婚，甚至去拜他们的异教，他们的异教的神。所以接下来到了四世纪，就是约书亚的下一代，他们整个民族道德堕落，信仰崩盘。然后在四世纪里面，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悲惨的这个命运啊的循环。这个《标杆人生》的作者 Purpose of Life 的这个 Rick Warren 他说，这个人呢，其实无时无刻都有一个东西在敬拜，你一定是在敬拜 something 啊，这个 something。如果不是耶和华神呢，就一定是其他的神，或者呢，世上的财富了、事业了、名声、学位、爱情、权力、虚荣等等，一定是有一个东西在敬拜。那你敬拜的意思就是说，不论你敬拜的是什么，在那一个时刻呢，你的专心一意呢都在那个上面。你如果是专心的把自己投注在那个上面，你就是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他。所以呢，你敬拜什么呢，其实就影响你生命。这个西洋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种一个意念啊，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思想。如果你种了一个思想，你就得到一个行为，种一个行为呢，你就变成一个习惯，然后呢，你种了一个习惯呢，就变成一个性格，然后你种了那个性格，就变成你的命运。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那个意念开始。那这个意念怎么开始呢？就看你的心是在对什么敬拜。其实我们敬拜神而不是其他呢，就是把你的心思意念呢集中在神的身上。 最后呢，就从意念变成我们的行为，变成我们的习惯，变成我们的性格，变成领到永生。所以敬拜应该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好，第十一节，魔鬼终于撤退了，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奉他。所以可见用神的话语做兵器是抵挡魔鬼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式啊。撒旦魔鬼是可以被击溃的，他不会得胜的，只要你真的是在神的这个保守里面用神的话语啊。天使呢是服役的灵啊，在圣经里面讲他是被差遣的一个灵，他是来侍奉神也侍奉神的儿子。所以我刚刚也讲，父神就像父母，会让我们经过考验。为什么呢？在新约后来，这个神耶稣的很多的门徒都经过试验。那个时候耶稣升天以后，他们遭受迫害，很多的门徒都殉道。但是在这么多年以后呢，这个他们就写这样的一句话：雅各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是我们也可以放心啊，这个保罗写说，你们就算会遇见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试探以先，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接受神的考验，就算在这考验中间是一些的试探，好像让我们受不住，但是他这里的话就给我们一个 assurance， 神其实就像父母在旁边一直观察，看他的儿女在受这个试探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他赶快 jump in 去帮他找一条出路。讲到这里，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就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他们简单的称呼他叫做什么 WWJD。 你可能在很多的这个他们穿的 T 恤啊，或者是在一些海报上都看到这样的字眼。他的意思说，如果在人生碰到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试探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想一想耶稣会怎么做，你就大概知道你要怎么做。那我的意思是在这边，就是说你要知道耶稣可能会怎么做来当做你的帮助的时候，你是不是先要去想一想这句话 What did Jesus do？ 在耶稣以前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做的？所以是什么 WDJD， 他曾经怎么做。我刚刚讲了，人的需要在这个阶梯上面都是耶稣经历过的。我刚刚讲说，第一个试探是一个 physical， 是身体上的。第二个试探呢，在中间的层次呢，有人讲说是 emotional， 是心情上的或者情感上的。到了上面这个层次呢，他们讲说是 psychological， 是心理上的，因为你要被人家认可，你要吸引人家的注意，要被尊崇。所以这些都是耶稣经过的试探，但是耶稣都胜过了。所以我们回头看看这三个试探在这个经文里面所学习到的，我们就可以用耶稣曾经怎么做来帮助我们今天碰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会怎么做，然后也成为我们的帮助。好，我们就希望今天的这三个试探也让我们来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今天也在面对这些试探。那么我们看看耶稣当初怎么去面对这些试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试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爱我。